的神迹奇事就行在我们当中，你也派先知在我们的当中啊，述说神的话。我们虽然都知道在南北国分开的时候，以色列还有犹大灭亡之前，是有很多的先知在他们当中述说神的话。我们也看到，从何西阿书真的是何西阿先知讲述了很多以色列国他们的败坏、他们的拜偶像，以及他们的不认识神，导致神的震怒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也看到，何西阿先知也把神的慈爱、神的属性，以及神要将来要如何的带领以色列民回归的事情，也告诉了他们，给他们劝勉，给他们安慰。也感谢神，先知虽然言语责备，带有很多的很多的教导，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也透过先知，把神的慈爱、神的作为神一路的引领，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从我们一开始认识神就带领我们，感谢神也希望借着何西阿这一卷书。让我们真的清楚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也真是再一次明白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要 share screen。我有看到吗？等一下，
有看到。
谢谢。好，我们还是今天是讲到何西阿书第七课哈，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哈。第十一章是整本何西阿书里面讲到神的爱，讲到安慰、怜悯跟盼望最多的一章哈，哇，当然第14章最后也有，但是第11章是把神的爱讲得最完全哈。所以呢，我把这个题目叫做"父神的爱和公义的审判"啊。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父神是一个圣洁也有公义的神，但是呢，神的属性也有怜悯，也有慈爱。那么，当我们就像一个父母一样，父母亲照顾儿女，对儿女付上爱心。但是，当儿女犯错的时候，父母亲还是会来用刑罚、用惩罚来惩罚自己的儿子、儿女哈。所以，这就是父神的爱。这个，神对我们的爱，就像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啊。那么，何西阿书里面也把这种关系在第11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把父神对于以色列民的爱，真的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怎么样引领以色列民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分为三段来讲。第一段呢，1到4节，就神爱以色列民如同父亲爱孩子第二段5到7节，就是以色列民离弃神，必被神管教第三段呢是8章到第11节，就是神仍然爱以色列民，最终将必归回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也就是复兴的应许分为这三段，那我们就1章1节的来讨论那在这个讲述11章跟12章之前呢？我想有一个 general overall 你如果仔细看第11章、第12章呢，发现它跟前面第4章到第10章讲的有点不太一样第4章、第10章主要就是针对以色列民他们在宗教上的罪我们特别用这个"淫乱"这个字来讲。另外呢，讲到政治上的淫乱、宗教上的淫乱他们道德上的淫乱。 但是到了11章以后呢，就发现呢，有11章跟12章呢，有4个主题哈，就是特别在这一章一同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4个主题哈。那么在第4章一直到第10章呢，可能有一章是全部讲政治，有一章全部讲宗教哈，当然有一章全部讲道德，另外还有全部讲神的爱，但是在第11跟12章呢。就把这个全部 mix 在一起了哈，所以也就是说，荷西亚的用的写作的方式，特别在11章、12章，跟以前的写作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啊。那第一个4个主题，第一个主题特别在第11章就针对了一个字，就是以色列以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啊，特别这个神的爱在这一章里面描述的非常的清楚。第二个呢？特别再一次，神虽然爱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还是不认识神，以色列民还是背逆神哈，所以这就提到说以色列民的背道啊。那么当你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亲有一个不听话的儿女，一定会教训。神也是一样，神虽然是爱以色列民，但是如果你犯罪，特别是拜偶像啊，巴利的罪是犯了10诫的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啊。那么因为这样子，所以父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但是在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何西阿先知又把父神的那种安慰跟盼望带出来哈，就是神的怜悯。会带来复兴的应许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同一章里面就有这4个主题哈。那么，4章、10章我刚刚讲了，是在不同是在同一章中就包括警戒和复兴的经文哈。特别在第11章、第12章哈，用到父亲的比喻啊，父亲跟浪子的比喻来讲述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好，我们现在回归正题哈，来讲它的经文。第一节呢，就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这句话非常的出名，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马太写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就用到这一段经文哈。那么，这个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什么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呢？就是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出来，要把他们带入旷野。这段的经历就是以色列年幼的时候。何西阿书里面多次讲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民带出离开埃及，所以。出埃及就是以色列民带他们哈，以色列民用摩西的杖，跟法老王的印星哈，有10个灾害，让法老让埃及国遭受到大的损失。最后一个灾害呢，就是长子被击杀哈，黑暗的神进来哈，击杀所有的长子，只有。以色列民在他的门楣上面，哈，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筵席，这叫 Passover 啊，Passover 就是这个灭命的天使会经过，好，越过你家的门，因为他看到你家的门楣上有羔羊的血啊，所以呢，就是只有以色列家不被的长子不被杀害，哈。那么就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描写父神如何拣选以色列民，好像父亲爱儿女一样的爱以色列。他用他大能的手，将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埃及呼召出来，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们哈。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一群乌合之众哈，几乎有200万人哈，从埃及出来哈，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吃、他们的穿啊、他们的啊、他们到哪里啊， 神都安排给他们，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他们神在前面用云柱，然后半夜用火柱来保护他们。好，他们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烂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爱他们，怎么样引领他们。神甚至到了西乃山山脚下，就把摩西招到西乃山上。然后跟他面对面，然后把2块法板，就是神要教导以色列民怎么样，神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民要做他们的民，他们必须遵守这个神所颁布他们的典章律例。哈，哦，这就是何西阿用他们的以色列民的历史，再一次的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你们的神是把你们从埃及地引出来、领出来的，你们现在反而忘记了他。经过了几百年，在迦南地被迦南人同化了，就拜当地的巴力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做一个父亲的，其实就好像说，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家庭是从台湾或者中国或者香港移民来到美国。那么我们移民来到美国，我们都有一个美国梦，希望我们在美国呢，我们教育我们的子女我们让我们的子女在这边受很好的教育，然后呢，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啊。那么我也发现有很多的家庭他们把儿女送过来。哦，为了就是要让儿女受教育，但是他们自己不来结果儿女在这边交了坏朋友后来就堕入沉沦的地步。我想当时这些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之后，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说要把迦南地所有人都杀死因为当地非常的邪恶。但是以色列民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他让当地的他们跟当地的民众在一起，又跟他们同居，又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就被当地迦南人所同化就拜了他们的假神。好，这个出埃及记4章22节、23节也这样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这是神当初要摩西对法老王说的话。那我们再看在马太福音里面2章15节，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出生之后，希律派了一个军队到让要杀死2岁以下的婴儿所以呢，约瑟就带着玛利亚还有刚出生的耶稣呢，就逃到埃及去。但是当希律死了之后呢，这个约瑟呢又啊，这又把玛利亚跟耶稣又带回来带回来。那么他们出生在伯利恒，后来他们回来之后。就在拿撒勒定居那他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特别应用了这句话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我从埃及招出儿子来是预表神将耶稣从埃及地招出来。好，第二节。以色列民不听先知的警告，他们偏行己路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爱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就是不听你看这一节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节经文之后，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二节讲，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诸巴力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一再讲过，就是说，何西阿书是一种诗歌体， 诗歌体呢，通常都有很多平行的对句哈，所以像猪八戒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这两句是平行的哈。那你可以看到先知呢怎么样？神派先知在他们当中哈，神除了派何西阿，比何西阿早10年，还派了阿摩斯哈在他们当中。那这些先知大声的疾呼劝勉他们，他们还是一样啊，而且向各个巴黎，这边讲诸巴黎，不止一个巴黎，是巴黎很多巴黎，或者是说各个地方都是巴黎的神哈。所以当以色列民渐行远离神的时候，神不断的派遣先知来呼召他们回转，但他们不听先知的劝说，反而是越发走开哈。在以色列的境内公开的拜巴利，为偶像烧香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他们在高岗上啊，树荫下哈，立了很多的柱像啊，也就是说这些是偶像啊，他在那边敬拜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啊，我们家附近是一个农田哈。那么农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大榕树，我常常坐在那个大榕树底下哈，拿一本书在那边看。我记得我最爱看的书就是圣经哈，我带了一本圣经在那边看。然后底下就有一个土地庙啊，在那边拜了土地公。我想在很多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台湾到处都是土地公庙哈。那么就像这个就像形象，就像他们在高冈在。树荫下面啊，就设立一个偶像，在那边敬拜哈啊。那么这句话你可以看到，他用父神跟浪子来描述父神的爱跟以色列民的背逆哈。那我想，如果在家庭里面，你可能家中有一些背逆的青少年哈，我不知道。青少年总是在叛逆期的，总是会有一些悖逆的行为啊。那特别是这段时间呢，如果你不管你怎么样劝说，你越劝他，他反而去越需要做你跟你相对的事情啊。所以不知道，或者你曾经经历过啊，所以这句话就可以看到。神派的先知去呼召他们，警告他们，把神的爱跟他们讲述说神怎么样从最起初就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么样引领他们进迦南，但是他们好像听不进去，他们好像耳朵塞住了哈，或者是圣经上特别在何西阿书讲说，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他们只认识。巴利啊，他们只拜巴利，而且他认为拜了巴利，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着拜巴利而得到的，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哈。所以你可以这里第3到第4节呢，特别就讲到这件事情，以色列民不知道神对他们的爱啊。11章3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就是说，在小时候啊，当我们都有养育孩子的经历哈，做父母亲的啊，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高兴的就是看着他哈起来走路，或者是我们用手搀扶着他，或者是当他会走的时候，我们就用一只手来牵着他哈。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做父母亲的孩子一哭一闹，或者孩子最 enjoy 的就是。在父母亲的怀里，哈，用臂膀绑臂啊，抱着他们，这个就是看到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爱，哈。这里也讲到父亲怎么样教导以法莲行走。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教我儿子骑脚踏车啊，我教我女儿骑脚踏车啊，那种真的是。刚开始用一个 training wheel 让他们不会倒，后来把 training wheel 拿掉了，然后在后面扶着他们，这样走哈，真的是你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带领 以色列民，但是这里讲到说，他们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哈。这里这一节跟第一节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对以色列民的爱，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啊。那么他们被打伤，神亲自的缠裹和医治他们，这在何西阿书六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残累。”哈，神虽然给我们一些惩罚，哈，就像一个父母亲，当孩子听话不听话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就用棍子会或者鞭子会责打。啊，打骂着他们的孩子，但是呢，打骂完了之后呢，他是还是会看看孩子的伤势怎么样，还是为孩子啊裹伤哈，这就是父神对他子女对他以色列民的爱。啊，第十一章第四节啊，这句话呢，很多人常常会引用这句话哈。我希望你也能够把它背起来哈。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颊腮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哈，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哈。这个词原文做人哈，然后我们都现在都很喜欢用这个慈绳爱索哈。慈绳爱索就是一条绳子了啊，但是是。我想把这个英文的NIV 的英文啊，跟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原文，就是 NIV 把这个希伯来的我翻译成怎么样呢？他就说，I let them，就是我带领他们哈，with cords of human kindness 啊，cord 就是绳索，就是人的一种爱哈，kindness 仁慈的一种索。With ties of love，就是爱的这种绳结哈，把他们牵引过来。I lift the yoke from their neck and bend down to feed them 哈。我们都知道牛哈，这是讲到这个就讲到神是一个农夫啊，我们以色列民或者我们人是一条牛哈。那么啊，神怎么样爱我们呢？就是用一条绳子牵引我们啊，到我们该去的吃草的地方哈，就像放牛的牧童哈，吃草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牛通常都会耕田的，这身上都有一个轭啊，这里叫做 yoke 啊。那么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啊，或者当我们累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个轭把它拿掉哈。然后呢，把食物哈，把该吃的粮草就放在牛的面前啊，这就是这个，这是一个用他们当时农业社会喂牛用牛来耕田的这一个景象，来描述父神对他以色列民的爱哈。啊，那么新译本我觉得翻译的比较好。新译本怎么翻译呢？他就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像人拉高牛的轭，在两轭之上，又向他们俯身喂养他们哈。那么这有一个图画，就是一条牛哈，一条绳子牵着他们哈。这个绳子牵着这个牛，就是慈神爱所牵引着他们哈。这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爱的索哈，这是一个结，就是打起来像一个爱一样哈。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哈。那么也可以看到，就像一个父神怎么样牵引他的孩子哈，引领他。走不啊，怕他跌倒，引领他走，引领他用这个手哈，慈绳爱索，就好像一个绳子牵引他哈。那么这是一个农夫啊，你可以看到他把那个牛的这个轭要把它抬起来哈，然后把草放到他面前哈，喂他吃这种情景啊。 那么这就讲到神的爱，那么现在又反过来，再一次讲到以色列民到底怎么样呢？以色列民啊，第11章第5到7节哈，这里讲到，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这一节呢，就讲到，虽然何西阿一再的，把神的爱，然后告诫他们以色列民说，神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在你年幼的时候怎么样带领你们，怎么样引领你们进入埃及，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怎么样的保护你们，怎么样赐下各样的食物啊。让你们丰丰富富富啊，富足，没有后顾之忧啊。但是呢，你们现在不但忘记我，根本还不认识我啊。所以呢，我呢要叫亚述人做你们的王。所以这就说，何西阿呢就把他们以色列人就交到亚述人的手中哈。这里这一句话呢，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哈，这句话在翻译上有一些偏差哈。那么我看了一下新译本，英文是这样写，英文是一个问句哈。这个中文看不出来，英文是一个问句，说 Will they not return to Egypt and will not Assyrian rule over them because they refuse to repent？这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拒绝悔改啊，所以呢，那些他们难道就不会回到埃及，或者是难道亚述不会统治他们吗？那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比较忠实在原文哈，它是因为本翻译说他们必返回埃及地。亚述要做他们的王啊，就把这个反问句变成一种直述句哈，就说因为他们不肯来回来归我哈，所以主要的就是讲到，就是说以色列民没有因为神的爱而回转归向神，反而更加的远离神。难道他们不会逃到埃及？难道亚述不会统治他们吗？哦，这个就是这个问句哈，用设问，用这反问哈，对。那么这个的答案就是说他们会逃到埃及啊，这个答案就是说亚述会统治他们哈，这是第5节。那么第6到第7节呢，就讲到真的，这个以色列就是被亚述所灭哈，这是将来讲到将来。灭亡的那个情景，他讲到什么？刀剑并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哈，这是第6节。那么在新译本里面讲到，就说刀剑必在他们城中飞舞。哈，这个就讲到他们在城里面就看到刀剑。哈，另外把他们的门都毁坏。哈。因着他们自己的计谋，吞灭了他们。为什么是他们的计谋呢？就是他们远离神，不相信神，在政治、宗教、道德各方面都不合神的心意啊。神虽然说派的先知一再的去警告他们，把神的爱。跟他们阐明说，你们就是我的子民，你们来归回给我。但是以色列人根本不听，不但不听，而且当你越讲他越跑得更远啊。所以呢，因着这样子，刀剑就要临到你们啊，刀剑就要临到你们啊。第7节讲，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这第7节就讲到，第6节这个 亚述的大兵要兵临城下，要把这个撒玛利亚城整个毁灭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被盗，虽然先知一再的去呼召他们要归向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这里讲到无人遵从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偏离神，只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兵力。或联合其他的国家，这是讲到政治上哈，他联合埃及来抵挡亚述的攻击。先知虽然警告过他们归向神，但他们不听从，按照他们的计谋，最终败亡。亚述兵临城下，打破门栓，长驱直入，刀剑飞扬，杀灭他们哈。那这边有一个图，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刀剑哈，兵临城下啊，这个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城最后被亚述的大军所灭。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又再回到，也就是说这一章里面讲到神的爱最大的地方哈。那么第十一章第八节就是神对以色列民不舍的爱。这里前面讲到说，先知已经告诉以色列民说，亚述的大军要兵临城下了，你们赶快回转吧。但是以色列民还是不听哈。那怎么不听呢？这里就是神再一次呼召他们以色列民，他说。以法莲呐，这好像一种呼喊的声音哈。那这里有四个问号哈，你可以看到四个问号啊，都用我怎能啊？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这是相对的哈，都是平行句。以法莲就是以色列，舍弃就是弃绝哈。我怎能弃绝你呢？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我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啊，这里讲到，神虽然知道以色列民神要借着亚述的手来毁灭以色列民来攻打以色列民，然后占领他的城但是。这里有讲到说第八节讲到，我怎么能舍弃你呢？也就像一个父母亲，有时候忍痛把知道儿子的败坏，忍痛去不忍忍痛，但是呢，你知道父母亲爱儿女的心都是在那里啊。这里就讲到我怎么舍弃，我怎么抛弃你？我怎么如亚麻和席扁？什么是亚麻和席扁呢？哈，我们看一下哈，这里先把这句讲清楚，就是说有何西阿用四个反问句来说明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哈，虽然以色列民因犯罪必遭毁灭，但因神的慈爱和怜悯，不忍见以色列民被毁。神对以色列民的爱胜过神的怒气。他要改变心意，不毁灭以色列。这里讲到我回心转意。神虽然说，先知前面就讲到了，我要派亚述大军兵临你的城下，可是在这里呢，他又再一次对以色列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那么爱你，从你年幼的时候扶持你，带领你进入迦南地。”但是如今你不认识我，你真的是背逆背弃我，你这样做这个做父亲的，我是多么的伤痛，多么的伤感。但是呢，你虽然是犯罪，按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你必须受到审判。但是呢，神对以色列民那种爱跟怜悯，胜过了。他对以色列民的怒气跟审判，这是讲到这以色列神对以色列的爱哈， 所以呢，他要改变心意，不毁灭以色列。好，这是神对以法莲对透过先知对以法莲所说的话哈。但是呢，虽然这样的苦口婆心哈，但是以色列民还是不悔改哈。那亚玛跟洗扁呢，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降下天火。毁掉索多玛跟俄摩拉哈，那罗德就住在那个城市哈，神派天使把他们救出来。那其实呢，旧约并没有讲，但实际上是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亚玛跟洗扁都在一起，这个城市都在一起哈，他们都是位在死海边上啊。当神降天火的时候，其实是这四个城都一起被毁哈。所以这里呢。荷西阿不用索多玛，不用俄摩拉啊，而是用拉玛跟洗扁哈，就是让他们知道啊，拉玛跟洗扁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的啊。你们现在那么罪恶满盈，你们的罪恶已经达到了已经达到了神那里，所以神要降下天火来毁灭你们啊。《申命记》29章23节，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有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等四城哈。那么他们在哪里呢？就在现在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哈。他们真实的地点已经找不到了哈，可能就在死海这里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写，这是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跟洗扁。好，第九节。神不按人的方式在怒气中毁灭以色列。哈，我们前面讲到，神会派天火焚烧拉玛，焚烧索多玛、俄摩拉哈，跟拉玛跟雅扁但是呢，11章第9节又讲到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其实神他不像我们世人一样，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哈，就是那种报复你打我一下，我打你10下啊！哇，这是我觉得这样就像哈马斯跟以色列现在的情况一样啊，你知道哈马斯就完全是在以色列的统治下，他们住在巴勒斯坦，好像在一个集中，全世界最大的集中营里面哈。那么他们50年忍气吞声他们一下出手杀了以色列1000多人，结果以色列呢，在这2周当中，这个炮弹像雨点一样哈。几乎毁灭了整个的北加沙哈，据按照统计，好像已经死亡了7000多人啊，真的，这是人的作为，但是神呢？神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这是神特别讲了一句话啊。你知道，有时候神在烈怒中会把他的审判、他的怒气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但是其实呢，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会生气。其实有时候，当我们生气升到一定地步，在烈怒的时候。我们会重重的责罚，甚至打骂我们的孩子，打到可能都打到半死哈。这就是烈怒，就是猛烈的怒气哈。其实我们我们真的是我们不要在烈怒中行事，因为当我们在怒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动作跟行为，哈。 往往造成很大的错误啊。这里讲神不在怒气中临到以色列民，是按着神的公义、圣洁和慈爱的属性，不是按照人的败坏哈。这跟第四节的一节跟四节的意思很相同。这里看到神的公义和慈爱的转折点啊，神的回心转意啊，不是神不公义，而是慈爱超过了公义，如同神赐下爱子耶稣在世上被钉在十字架，因为神爱世人啊。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例子哈，台湾有一个中原大学，有一个教授叫韩伟啊，他曾经来过我们那时候我在马里兰哈，那时候带领他们查经班，我那时候有一个退休会，有一个布道会，就请了韩伟教授。不过后来韩伟过世了哈，我还去机场接过他，他就在那个布道会里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的儿子呢偷窃。被他抓到了，你知道偷窃是很大的罪哈。如果你不好好的禁止，这个孩子将来就以为偷窃是正常的哈，就会犯上偷窃的这种恶习，陷在罪中。那这个做父亲的当然生气，但是呢，他后来一想。也是我教导的不对，我没有好好的把偷窃的这个罪恶哈，其实偷窃是十诫里面的一个罪哈，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哈，也不可贪爱人的财物。那结果他就把儿子叫过来，他要责罚他的儿子啊，他把那个戒尺拿出来，把儿子手伸出来，那么要打他的儿子。但是打的时候呢，他把他自己的手放在儿子的手上，然后打他自己的手。我听了这个，我觉得很受感动啊，因为这就是表示神的怒气胜过啊，神的慈爱胜过他的怒气就像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爱世人，就像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成长。我想这几段经文哈，真的是看到神是怎么样爱他的以色列民，透过何西阿先知讲的这几句话，我们真的看到。神是多么希望以色列民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他，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已经完完全全的忘记了神，完完全全的不认识这位神。神一再的呼召，他们反而越走越远所以呢，神的审判是不是临到？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有盼望，怎么样的盼望呢？就在这两节里面哈，这两节呢就讲到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哈。我看前面哈第十章的时候也有讲到，耶和华好像狮子撕裂他们哈，吞噬他们，好像野兽一样吞噬他们。但是这里又讲到狮子。这狮子不一样哈，这个狮子他说耶和华好像狮子吼叫，当他大吼的时候，他的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哈。我们都知道狮子是万兽之王哈，当狮子要去攻击的时候，它通常会大吼一声，然后就扑上去哈。我们也知道，狮子有时候会大吼的时候啊，我们也看过迪士尼的乐园的那种《Lion King》哈，讲到狮子呢是整个宇宙的王整个 Animal 的 King 哈，当他大吼的时候啊，所有的动物都来哈，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以吼叫就从西方，这里讲到西方，而且快速的而来，另外第11节讲到什么？他名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而来，特别用动物来比喻，雀鸟跟鸽子。最后讲到这个是一个应许，我必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一句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何西阿对将来的预言，他说什么呢？说狮子其实就代表神，狮子是万兽之王，一吼叫的时候，万兽都会惊吓而害怕。代表神的审判，所以本句代表以色列民将要带着战惊的心情归回应许之地，那我们也知道，1948年以色列开始建国，都是那么他们建国是从哪里归来呢？都是从欧洲或者是苏联，然后他们坐船透过地中海，然后坐船回归，而且一回归就是整片整片一大片的人就回归而来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从西方急速而来鸽子跟雀鸟也是就代表以色列民，鸽子懂得回家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放鸽子出去的时候鸽子一定回到它自己放出去的地方所以他们做赛鸽的比赛，就是把鸽子放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回来，看哪一个鸽子先回到家雀鸟也懂得找到自己的巢穴我们都知道很多雀鸟呢会迁徙它的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冬天就往南飞，夏天就往北飞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们还是会回到它们自己生长的地方，这里就代表就是说，神给他们一个应许，你们虽然被亚述被掳到亚述，或者说你们逃到埃及，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当狮子吼叫的时候，也就是其实呢，就是当神应许应验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就会再一次的回归，那么也可以叫做代表第二次的出埃及，再一次的回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好，这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还有一节，十一章的第12节呢，要归到第12章里面来讲，第十二章是，12章比较特别，十二章就讲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我们都知道雅各的经历非常的特殊那我们神就透过何西阿把雅各的生平还有他雅各的改变，来再一次呼召以色列民，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我们也可以知道，雅各有一个最大的以色列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以色列名字由来就是与神跟人摔跤而得胜，就是以色列，我们这分好几段来讲第一段就是11章12节到12章2节这里特别讲到犹大我们看到虽然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但是在很多部分、很多章节，他都提到犹大所以这里是讲到以色列跟犹大的对比12章3到6节呢，就提到雅各这个人神爱雅各，神带领他改变他，不离不弃然后第12章7到11节呢，就讲到以法莲就是诡诈欺骗，就是讲到以色列这个诡诈欺骗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雅各来的因为雅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靠着诡诈欺骗他靠着欺骗得了他长子的名分， 但是神仍然拣选他成为神的子民哈。虽然以法莲是诡诈欺骗，但是神仍然拣选他。哦，第四段呢，12节到第14节，就是以法莲拜偶像，惹动主怒，必蒙羞辱。哈，这就是用雅各的经历啊，雅各的经历就是雅各过去，他的名字哈，Jacob 的名字呢，在希伯来原文是抓的意思哈。那么他抓世界，抓财物啊，抓名利啊。但是最后呢，他抓到了神，让他生命整个的改变。哈，好，11章12节哈，这讲到以色列犹大的对比。俄瑕书11章12节怎么讲呢？讲到说以法莲用谎言，以色列家用诡计，这两个是平行句哈。谎言跟诡计，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哈，围绕我。也就是说，以色列家都是谎言跟诡计，但是呢，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或者翻译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豫不定。这里呢，这个翻译有一些问题哈，这里比较难解释啊。这一节经文在希伯来啊，这个是12章1节哈，这是对比啊。以色列是雅各在伯特利和神摔跤得胜之后，神赐给雅各的新名字。他的12个儿子加上约瑟的儿子，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雅各是靠谎言起家的，用欺骗得了长子的名分。雅各的名字意思是抓，出生的时候抓着以扫的脚跟。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这是2个支派，哈，啊，就算呢名字上就有很大的对比，哈。那么12章第1节就讲到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天真虚妄和强暴，以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哈。你可以看到他用这种字虚谎跟强暴，跟刚刚前面一节讲到的谎言哈，诡计，就讲到说以色列呢，这里特别在12章第1节里面提到五项罪名哈，我把这5项罪名啊，都用红色的字把它 highlight 起来。这五项罪名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以色列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啊，希望在政治上哈，在去 manipulate 哈，他们根本都没有想到神啊，不像在南国哈，犹大哈，有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常常提醒当时的王哈，希西家王说要归向神，要到神的面前啊，但是那个时候呢，以法莲完全靠自己哈，所以呢，这有5项罪名，第一项吃风。什么是吃风？风能够吃饱吗？风就是虚空，哈。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以色列民急切的将虚空的事当做追求的目标，哈。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依靠神，他们依靠巴力，啊，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们敬拜巴力所得的。那么，在神的眼中，这就是追求的，就是一个虚空，就是一个吃风哈。传道书里面讲到，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捕风你风根本抓不到的啊。这里吃风也是一样啊。那么追赶东风，东风是什么？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哈，西边是靠海，东边是沙漠啊，沙漠。所以呢，西边吹来的风呢，是有海岸把那个湿气带进来，所以呢，带来的时候，这个风带来雨哦，就降下春雨跟秋雨。但是东风从沙漠吹过来的时候，就带来就是热气，带来就是沙尘哈。所以啊，东风呢，就从巴勒斯坦东边沙漠的只有愚昧人 才会追赶东风哈。那么也可以看到，这是第二个啊，他们追，第一个是追广虚妄，第二个他们是根本啊，上面去追赶东风，根本就是笨蛋一个哈。第三呢，虚晃跟强暴，就是指整个的社会。道德经济的败坏，就是其实，在《阿摩斯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啊。那些有钱人怎么样欺负那些穷人啊，甚至一双鞋就可以换了一条命啊。第四个呢，在外交政策上以亚述立约，你可以看到最后的河西亚王。他进贡，但是呢，还亚述来攻打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把库房开给他看，然后把圣殿的宝物，甚至呢，那个洗濯盆大的铜盆哦，都把它拿出来奉献给亚述然后。在另外呢，他又跟埃及立约把这个油就是橄榄油在巴勒斯坦地这个生产最多的就是橄榄油把橄榄油送到埃及，与埃及要联盟，要抵挡亚述这些行为最后的结果都是虚空和捕风，就像传道书所说的那么。这里第二节又讲到，就是说犹大要同样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到报应。第二节怎么讲呢？第二节讲就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何西阿虽然是北国的先知，但是呢，这个争辩的意思就是控诉的意思，就是法庭的文字就是我提出一个控诉，控诉谁？他已经先控诉好了，北国以色列，但是南国犹大呢，他先摆在一边，但是他还是在，就好像说我们在法庭我们要把那个证把罪犯叫过来，第一个犯人走了，第二个再把另外一个犯人叫过来这就是把犹大再叫过来，他就说。按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也就是说，犹大其实也是施行的是什么败坏欺骗哈。那么，为什么把这个雅各这个名字写在这里呢？犹大跟以法莲都是雅各的儿子哈，都是属于雅各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哈。所以这里讲的争诉、争辩就是控诉的意思。犹大也是雅各的后裔，同样的败坏，也同样的敬拜巴利。所以神呢，最终还是要灭绝犹大，按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雅各所行的都是欺骗、败坏的计谋和行动所以这有一点反思我们虽然都是因信称义、蒙神怜悯的罪人，但最终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你看这边讲到，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也就是说，虽然神改变了雅各，让雅各一心的依靠神，但是呢？他的后裔如果还是按照雅各的以前的做法行欺骗的伎俩、计谋的时候，行一些败坏、欺骗的计谋和行动的时候，最后你也因着你的行动来接受审判。这就是以色列跟犹大那么以色列先被亚述掳去，100多年之后犹大也照样的被巴比伦掳去了第3到第5节，从这里又开始一直从你们可以看到整个段落都是讲到雅各这里第3节到第5节我们看到就是讲雅各的历史，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创世纪》25章或者32章到33章啊。其实《创世纪》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读《创世纪》啊，蛮多的故事，其实也蛮对我们蛮多的提醒。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引用《创世纪》的事情，所以你要如果要读懂旧约或者读懂新约，一定要读懂《创世纪》哈，《创世纪》里面有太多的事情，其实都牵连到整本的圣经。好，12章3到5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这个他呢，就是指雅各哈。这件事情圣经都有记载。他出生的时候，以扫呢，出生的时候得先出来，但是雅各不甘心啊，他本来要想要抓住哥哥的脚跟把他拉过去，自己先出来啊！但是呢，哥哥还是先出来，所以他抓这个脚跟就是抓的意思，就给他取名叫 Jacob，就是抓的意思哈。然后呢，这是他出生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就讲到大了之后呢，他跟神较力，与天使较力。这个神跟天使这个神就是天使哈，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哈，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小于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哈，那这里何西阿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他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哈，这里我想。大家如果读这一段呢，再回去读《创世纪》，就可以发现，按照《创世纪》的记载呢，雅各出生的时候抓着哥哥以扫脚跟，后来他得了用欺骗的手段得了长子的名分，好，但是又怕以扫杀他啊，所以呢，利百加就告诉他说：“哎，你到我的哥哥家哈，就是我大舅家啊，拉班的家里啊，他们在哈兰啊。”然后呢，他就跑到哈兰那里，哈，到他的岳父的家中，然后在伯特利遇见神，哈，后来呢，在归回迦南地的路上，与天使较力得胜，被改名以色列，哈，与何亚书讲述的次序有些不同，可能是要凸显在伯特利遇见神这件事上，啊。亚何西亚期待以色列民能从雅各的身上吸取教训，除去偶像，重建倚靠神的生活。啊，这是何西亚苦口婆心用雅各改变的例子来告诉以色列民：你们也是雅各的后代，你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跟雅各差不多。现在神的爱还在你们当中，神是希望你们悔改。所以你们赶快就效法你们的祖先雅各，就悔改到神的面前，你就必蒙福。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35章11到12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位主和多国人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扫的地，也要赐给你的你的后裔。”哈。这就是，其实这是神，在跟他摔跤啊，把他改名字叫以色列之后跟他讲的话哈。那么后来呢，雅各他腿其实，他那个被天使抓一个大脚跟呢他就瘸了哈。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在柱子上斟酒浇油。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我们这在何西阿书用了很多次哈，讲到伯特利其实是神的家Beth 是家的意思，Ael 是神的意思神的家，但是呢，何西阿呢特别用一个字叫做伯雅文。伯雅文就是 Beth Aven 就是偶像，也就是说变成你这是伯特利，是雅各得救的地方， 两个遇见神的地方，两个在这里看到神在天地上走来走去。但是你们是雅各的后代，是雅各的后裔，你们在反而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敬拜偶像。哦，这个伯特利是属神的家，你们反而把变成了偶像之家。那你们的罪恶有多大啊？你们真的啊，所以神的审判会临到你，但是神的慈爱还在那里哈。神还是透过何西阿向以色列民说，你们应当悔改啊。这里怎么上第六节讲到，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就像当初你们的列祖雅各归向他的神一样。不但如此呢，而且要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哈，这句话呢，带有复兴的应许啊。也就是，但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这里讲的三个条件。哪三个？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要回转归向你的神啊，效法雅各在伯特利的榜样。第二个呢，何西阿五章第四节也讲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啊。其实真的很可惜，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迦南人的社会啊，完全就是跟迦南人一样。根本就不是神的选民了。另外，要谨守仁爱、公平。哈，这个仁爱这个字就是 hesed。哈，我一再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其实何西阿书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hesed，就是慈爱、爱啊，或者这里翻译做仁爱，这是神对人的爱，也是神把从神的爱回归给神啊。那么，这样做的其实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啊，在爱中遵守神的诫命啊。这里特别提到公平啊，马太福音23章23节，因为你们将薄荷、聚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哦，这是茴香嘛哈。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啊。这句话是他的。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哈，他说：“你们只有外表，没有内在啊！你们好像说哦，献祭献了很多，献十分之一，但是你们的内心或者你们的行为，公义、怜悯、信实，就反而不去行了哈。”所以这里就讲到，当我们要怎么样归向神呢？我们要怎么样复兴呢？这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归向神，第二个是谨守、遵守神的旨意，第三个呢，要常常等候神。记得刚来湾区的时候，湾区那时候有一个教会特别常常提到叫等候神，他每次聚完会就有一段时间就静默在那边一直等候神啊。那我自己也曾经有过等候神的经历啊，那神也在等候神的，我在等候他的时候，神也跟我说话。哦，所以这就是复兴。当我们，我们必须遵守这三件事情，所以神的复兴啊才会临到我们啊。那么有些什么反思呢？第一个哈。这里这是我自己看到的哈。雅各在伯特利见到神的使者，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以前是靠着欺骗诡诈得到名分，得到妻子和财富，如今面对人生的未知，在伯特利被神翻转，成为一个瘸子，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要完全的依靠神。雅各的经历与以色列的悖逆。对你有何启发？也就是其实神有时候会借着一些事情，让我们 得到翻转啊。当然，有时候真的翻转是要付上代价的，就像雅各后来变成瘸子啊。但是这个可以改变雅各的后半生啊。你看到雅各整个人以前是抓住抓，后来就完全放，完全依靠神了啊。我想从这个何西阿比雅各的这个例子，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有归向神？我们是不是有遵行神的旨意？另外，我们是否有在那边等候神、聆听神的话？啊，聆听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那么第六节，你学到什么功课呢？希望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啊。好，第七到第八节，还是用雅各的这个欺骗来讲哈。他特别提到以色列的这个商业的行为。他说以色列欺骗鬼大致富，却强辩说是靠自己劳碌得来的哈。其实你知道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啊，这很奇妙，这是神给他们的天性，这可能是神给雅各的这个个性传下来的哈。第七章第八节讲到，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所谓诡诈的天平，就是说，not justified，就是不是一个是偷斤减两的天平哈。他们呢怎么样，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这里呢，神说：“你手里拿的就是一个犯罪的工具，你欺骗别人得到财富，你反而说这是我自己劳碌得来的。”这里。这个商人呢，这句话，这个何西阿他用词很希望用同样的字来影射一些意思这商人跟迦南人的字根是相同的，也讲到以色列人就效法迦南的败坏和欺骗的手段来掠夺财富以色列人说：“我所得的是靠自己的劳碌得来的，没有什么不义和犯罪的地方。”他们对罪已经麻木了，而且将罪合理化，不认为自己有罪。其实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你常常会说：“哎，你看别人都这样做，我做，我问心无愧，因为别人都这样做。”其实就把罪合理化，那有一些反思，我们犯罪是逃不过神的眼光。这里讲到神已经看到他手里有诡诈的天平。其实我们的成功跟财富都是神的恩典和祝福，不是我们用诡诈的手段得来的哈。用诡诈的手段得来的，迟早会落入刑罚第九节。出埃及的经历来阐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和引领。12章第9节跟刚刚前面第11章8到11节里面讲到讲到什么？讲到又从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意思这句话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第一个，这节是对神对以色列民不悔改态度的回应。耶和华神，对不起啊，耶和华神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入应许地，过去在旷野住帐篷，在会幕操见神，丰收时庆祝祝棚节我也让你们知道我是如何的爱你们这里主要是讲到，神怎么样爱你们 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我必在此里面住帐篷啊，就是说，如今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甚至神又再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出埃及的地步哈。其实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他们要从埃及急速的归回啊，这好像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哈。好，第十节是怎么说呢？十节就讲到，就说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啊。这个就讲到神怎么样透过阿摩斯先知，透过何西阿先知，哈，来告诉以色列人。但是这里呢，我把这几个红字跟大家表明，就是说神透过先知怎么样讲话？第一个是小谕，第二个是末世，第三个是比喻，哈，其实这三种都是神透过先知向人说话，哈。小谕就是透过先知说话，末世呢，神就在意象中向人指示他的旨意，比喻呢，用民众熟悉的例子来启示他的旨意，哈。其实神已经透过先知多次向以色列民说话，但他们仍不悔改。十一节，以色列罪恶满盈，必被毁灭。啊，十一节讲到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吗？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哈。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讲到以色列人的罪啊，基列是什么？基列是一个作孽之城哈，他们在这里敬拜巴利，不但如此，还用还把他们的孩童来献祭哈，所以呢，这个城叫做被血沾染之城哈，你看这里这是基列人，其实在基列这个地方呢，在北国哈。比加联合基列人将比加辖哈当初的国王杀害，而且篡位为王。他们因为犯罪成为无有，无有的意思就是虚假哈，他们全然是虚假的。基甲是什么呢？基甲是以色列民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的一个城市哈，但是呢，他们在基甲就设立了金牛犊，而且在基甲有拜偶像哈，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城市。这个基列跟基甲其实这个发音有点像哈，所以就用这两个好像一个平行句一样啊。乱堆是指被敌人摧毁之后所剩下的断崖残壁哈，也就是说。你们要被毁灭，你们的祭坛呢、啊，就好像田间沟犁中的乱堆一样，哈，都被打灭、打坏，哈。这里是讲到这个基列这个地方，以色何西阿劝以色列民不要效法雅各欺骗，而要听从先知的话。其实整个第十二章哈，就是讲透过雅各来告诉以色列民不要效法雅各，而要听先知的话哈。12到13节，从前雅各逃到迦南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着先知而得保存。好，这里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讲雅各逃到亚兰地，投靠他的舅父拉班，第二个就讲到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是神commission 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两件事情。先知为什么要拿这两件事情来做一个比较呢？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主要是讲到，要来警告以色列一定要听先知的话，要听，特别是摩西先知所讲的话，这两个故事有一些相同点。第一个呢， 雅各跟摩西都是寄居在外地啊。第二个，他们都放牧羊啊，都做苦工。第三个呢，他们都离开了寄居地，要回归应许地。第四个呢，雅各在哈兰放牧羊群，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啊。第五，雅各和摩西都是被神改变的人啊，都愿意顺从神的带领。所以呢，为什么要提雅各跟摩西呢？就是要叫以色列民要效法雅各，效法摩西的改变的榜样，希望他们能够回归。啊，而且劝勉以色列民不要像雅各一样哈，因为欺骗和逃亡，要听从先知的话。那14节就是最后哈一个结语，这还没有完，还有下面的第13章、第14章就是我们下面最后一堂课。但是呢，这第14节就是这一整章的一个结语啊。这结语说什么呢？就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给他。也就是说，你罪有应得，你不认识神，你在宗教、在宗教上面、敬拜方面啊，根本就拜巴利，政治上也不来寻求神，按照自己的心意，要联合雅各，联合埃及，要来攻打，亚述，而且向亚述进贡啊。在道德上呢，你做商人的根本就是拿那个不法的天平，哈、啊。那其实你们反而觉得你们这是理所当然，而且认为是你们是靠你们的劳碌吃饭的，哈、啊。那么这里神就特别的告诫他们：你们是有罪的人，你们的罪要归在你们的身上，啊，罪所流的血要归在你们身上。主必将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要归还给他。好，有2个作业哈，第一个，你对神在你身上的慈神爱所有何感受？你当如何回应神的爱？第二个，雅各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在哪里发生？为什么？好，我们今天就这一堂课就讲到这里啊。下个星期我会去到湾区，所以呢，我会在课堂上实体跟各位教导啊。如果欢迎琳琅堂的会友能够到实体来上课啊。而且听说呢，明年要改变所有的主日学都要改成实体。那到底会不会还有网络的教学呢？我就不知道了啊。不过我想在实体上课，我记得我自己有几次在实体上课，我自己都等得激励啊，也不是对着电脑讲，而是真的是对着学生、对着会众来讲啊。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看到神真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以色列民，但是看到以色列民就是不听，就是不但不听，而且先知讲的话也不听从，反而远离，反而行在罪中，反而就是败坏，反而行在偶像，在道德上面都亏欠神。神啊，真的是求神你，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否神过去一路的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以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经历、自己劳碌得来的。但是我们相信，其实一切的福分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神，要等候神，要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